Hello， 大家好，我是德宅，欢迎收听贾文清无聊案内所。今天节目里面要邀请来，节目开播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多集，史上最红、最有分量、最德高望重吗？最影响力最大，然后天王巨星级的人物要来，已经来到现场了啊，非常的紧张啊。我们欢迎陶晶莹女士。
嗨，大家好，还有德仔，大家好。这个其实我很荣幸，我一直在跟你传简讯的过程，一直说这是我的荣幸。
哎、然后，
因为我就想说，怎么都没有人邀请我上他的 podcast， 我就觉得很寂寞。
没有人邀你上 podcast 吗？
大概就是一两个。
大部分人是不敢吧，就是会觉得啊，这个明星一定很忙啊什么的，所以不敢约。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定是这样，因为
印象跟距离感。
嗯。
但是我让你有距离感吗？我想先问你。
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啦。就是当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电视上明星那个距离感，因为我们在业内有合作过几次嘛，会知道哦，桃子姐也是个人，她也是要上厕所的，然后她也是会吃饭，
是茶叶蛋，谢谢你提供的茶叶蛋。
但是还是会，因为比如说资历地位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你会担心说、是不是大家的频道不见得一样啊，然后这个沟通起来会不会有什么雷区啊，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心。
可是你看我们合作全明星辩论会啊，其实像我们的休息室是不一样的嘛、那我就我除了素颜的时候一定要关门之外，
有这么夸张吗？
真的我怕吓到大家。然后其他时候我都会跟助理说你把门打开，因为我会希望谁都可以进来，就是、然后再来我也希望我不是那种好像就关在一个高塔里面，然后就是我是皇后出巡，你们不要碰我。我其实你知道的，就是休息、一休息的时候，我会跑到评审的休息室。
对，陶子姐会常常跑来我们那间。
对，而且
然后大家就会围着她，然后正襟危坐听她。
没有。我第一个主要目的是请教德仔，就是有关辩论的知识、常识还有规则。那这个我觉得，我绝对觉得我们都是小白。一定要跟专业人士请教。我从来，因为可能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的纷争，很多人都说哎、你不懂，你平常做那个、对，我承认我不懂，但是我绝对不会在给分的时候是用我个人的标准、然后再来我其实想照顾，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熟电视圈啊、媒体圈、我想照顾更多其他不熟悉这个圈的评审老师、所以不管是去说你要吃什么喝什么啊，或者是哎、我们来聊一聊、讲讲故事放松也好，或者是刚刚上一集我们录的发生什么事我们做一个讨论，我觉得这个大概只有星光大道跟这个节目有，其他没有。
关于全明星辩论会啊，我们等一下会花一点篇幅来聊。不过我想先请教一件事情，就其实陶子姐刚刚有提到，比如说你说现在在录节目的时候啊，你会希望休息的时候尽量把门打开，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接近，就是你也不希望把自己封闭起来。我很好奇这件事，就是在这个演艺生涯里面，因为我自己是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社恐的状态。我现在非常害怕人群，然后也不喜欢被认出来啊什么的。但我年轻的时候，
声音太好认啊。
对，我去干嘛？我去 Seven 就是买
大麦克，然后是他。
我甚至去加油站，就是95加满就会被认出，他就会拿着加油枪说你是德仔吗？
对呀、
啊，
对呀、啊，你的声音太好认。
然后或者是去 Seven 买包烟啊，穿拖鞋短裤然买吧，七星一包啊，你是德仔，我说
你不能饰演别的角色吗？
很麻烦，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不是这样，那个时候觉得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扇窗户、然后因为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拥有或自我肯定太多、所以那个时候会很想要认识所有人、好，包含粉丝包含同业的所有人、可是我到现在我慢慢的就越来越封闭，我在想它是一个过程吗？它也许未来又慢慢到陶子姐您现在的阶段的时候又觉得说我可以放开自己去接触大家，
我觉得还是天生个性使然，当然职业的影响也有、天生个性我其实就是一个，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十二生肖还是有其原因，我真的就是鸡，我属鸡。鸡呢我就看了很多的那些那不然农民力也好什么什么的，看他就说就是天生热情活泼鸡婆， 然后我就是连不认识的人我都会去问说你还好吗。我曾经在路边就是一个女生坐在那里大哭，
关心她，
我就过去我说你怎么了。然后我老公在旁边就想说你怎么什么都要管呢、啊？就是我说不是，她大哭一个人坐在这很危险，然后后来我还把她送到医院去这样。然后那所以我就可能从来没有社恐。然后包括像昨天我们有个聚会是帮贾静雯庆功，因为他那个浪姐回来嘛，然后很辛苦啊，大家帮他接风。然后我也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是我一进场所有人全体起立，陶姐你知道在场有谁吗？就是有杨佑宁、张孝全、柯震东，然后伯杰，然后谢欣颖，就
虽然是后辈，但其中有一些也是前辈了。
对，可是他们全部就是然后我就嗨大家好大家好，然后都不坐。哎、欸，后来我真的要讲一句坐，请坐下，大家才坐下，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怎么会这样。然后呢等到吃饭的时候，我不管是刚开始或是中间或后面，我都是主动拿起杯子到各个地方去跟他们聊天。那这个东西就是可能像你讲的，可能有一些既定印象啊，可能有什么。可是我会觉得说，哎、欸，我都来了，所以你说的社恐，我真的没有。我就是会觉得说，我想要问你好不好？
从来没有过。
对，我想知道，比如说我也跟伯姐，哎，恭喜啊，你得了影帝，有没有恭喜啊？又你哎生了二胎，恭喜，跟每一个人恭喜，聊一聊。然后我也跟柯震东说，我可不可以反问你？我觉得你很会演戏，很棒。
可是从你的角度，一定会觉得很烦，就是说你不希望有一个那个距离感，可是大家可能是。善意或尊重或尊敬，
尊重
他会有一个距离感受。其实你要想要跨越那件事，他其实还不容易呢。
但后来大家像我讲的昨天那个聚会，大家在我面前讨论割痔疮的时候，我也就觉得说 OK， 你们是对我你们接受我了，
我就赶快把大家灌醉啊。
对，但是我还是很谢谢大家对我的那个无形中的那个尊重啦。我相信我读得出来那个是尊重。
是，那因为桃子姐呢，她在演艺圈演艺生涯表演生涯已经33年了，1990年第一张专辑发行到现在嘛，那不可能把他的背景介绍完了。我们今天就大概挑一些我个人有兴趣，或者是因为我们有撒不狗席有一些合作的部分来聊一聊。我们其实以前也从来没有真的有坐下来这样子聊过，通常以前是讨论工作比较多嘛。
对对对。
不过先跟大家讲一下，就如果是年轻一辈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听到陶晶莹会觉得是所谓传统电视节目艺人，
我已经被标签了吗？
一定会，其实我都被这样标签了、欸、这个真的很悬，因为像 YouTuber 们啊、或者是 Comedian 就是做 Stand Up 的、现在新媒体的这一群人、他们对我的印象是传统电视圈的艺人，可是我个人从来没有觉得我是艺人，因为我是配音员嘛、我一直觉得我是幕后的、
所以你比较在乎的是艺人那个字，而不是传统嘛？
都是、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没有，不是那个圈子。我给自己定位比较像阿咪老师或孔锵这种，就是我们都是幕后的工作人员，只是
替节目来增色。
对，可是他们会把我也是这样定位，然后有一些人就会问我，像凯莉就问过我说：“哎、欸，为什么你作为一个传统电视圈的艺人，可是感觉好像跟比如说我们这些网络的世代啊，新媒体、好像这个观念上也很相近？”我想说。莫名，我大学的时候也有网络，不要这样。不是只有你是、就是，
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分两极化对立啊？因为事实上，我们全明星辩论会现在开花的地方就是在 YT 哎、欸，而不是在电视哎、欸。
收视率不好吗？
啊，不好。对，因为可能传统看电视的人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节奏跟短时间内大量的资讯。
其实我也觉得全明星辩论会的剪接从第一集开始，它就是相对贴近网络的剪接的节奏，
是啊，
是比较快比较碎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看内容，而不是说播出的平台，因为你要真的要讲播出的平台来界定的话，你知道我现在去美国 Airbnb 哦，那个遥控器上直接就是 Netflix、Hulu 什么什么，对啊，就是直接是这样啦。
因为现在是智慧电视啊，
那所以他们也叫电视吗？对，所以我觉得不， 可能当然我们是从小被看见是在电视上，所以他会认为你就是传统电视人，也不是没
可能第一印象了，
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 AKA 很多身份啊。
对，像桃子姐呢，她其实现在我们讲的所谓新媒体 Podcast， 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女人心事是2021年11月开播，已经92集了，其实也蛮多的。
我还是努力在 自费耕耘。
哦，真的哦。
对啊。哦，但是谢谢，
有啦，有业配啦，
有业配，对对，谢谢。
好，我们也希望自己有业配。然后
你没有，你这么优秀的人才，我来业配你。
我们这个
你这集给我歌功颂德，快点，你要多少钱？
而且你长得好漂亮哦。
这什么世界？
像今天青狮脂粉还是这么的美
丽。太会说话了。
难怪今天有第一个黑我的人出现了。哦，桃子姐最近在因为全明星辩论会被黑得很惨嘛。
是。
然后我其实有一个莫名的圣光，我们等一下会聊，我觉得有原因。但反正今天出现第一个黑我，就说就是我就是桃子姐的舔狗，这样就是说我实际上我讲的内容
我都还没下预算呢。
对，他说我讲的内容其实骨子里跟桃子姐讲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他根本就是微迫于桃子的淫威之下。
我觉得顺序搞错，是我是德仔的舔狗。
没，
因为我完全不懂辩论，所以我才要请教你，应该是这样讲。
好，严重了，严重了。所以 podcast 其实也有做，也做了蛮久。然后 YouTube 呢？现在有在
run
Well 桃姐这个 YouTube 嘛？那现在有83部影片了，也是蛮多，
也是努力啦，在努力。
频道上至今为止观看最高的一支影片叫做《老公摸阴蒂很痛，如何正确摸到高潮，两性諮商师》。118万2303次，这是去年五月的一支片，五月底的一支片。一定要做这
性学博士刚好访问到许安芳，
是，然后老公摸阴蒂很痛，真的是一个一定会有流量的标题啦。
还好，因为他的身份，所以没有被黄标。
哦，真的哦，这个没有被黄标不容易耶。
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要讲医学的话，其实有正确的知识，我觉得那个他不是故意要来，比如煽动啊，搞那种暧昧啊，我觉得是。很值得被传播的。
这个跟频道的本来的表现也有关系，像中指通的频道，他只要有人穿泳衣就黄标了。
看个人形象吗？
是，因为他们那就是 A 片频道嘛。然后呢，也入围了走中奖。
对，
所以大家
我根本不敢去。因为我觉得，
对，我就想说我没有看到你啊，
没有，因为那天刚好也我生日啦，
哎呦，生日快乐，
然后也是就是刚好那时候好像陪完女儿回来嘛，就想说跟家人多处相处一点时间。再来，我不敢去的一个原因是，这么多优秀的 YouTuber， 我觉得他们是在安慰老人，应该说是 YT 小白。所以我就想说啊，根本我也不好意思去蹭这个露脸，所以我自己可能真的来听德仔 Podcast 才发现说啊，陶晶你是这种人吗？你看起来很骄傲哎，你知道就是黑粉也会讲，他说他就是有一股莫名的骄傲，就说我，那我心想我的妈呀，我根本就是一只鸡婆的鸡。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很心酸，就是你如果被年轻一代这样讲，我相信你出道前半段时期当时的老人们也是这样讲的。
对啊，
就是只要话说的比较犀利，或者是甚至语速快一点，在那个年代应该都会被觉得很骄傲吧。
其实真的不是我，是那时候我记得我报娱乐新闻，然后结果公司就想出一个方式，就是还找李涛大哥，他拿出我的毕业证书，就说他为什么来报娱乐新闻，他是政大新闻毕业，
要这样背书哦。
你知道这样一个动作，其实我现在老了我才懂，其实刺激了很多人，就会听到有些比如说新闻部的耳语说，对啊，我们都不是新闻系毕业的嘛，但那真的不是我要这样做宣传，可能就是他们说，哎呀，为什么他可以当新闻主播啊，桃子你把你的那个毕业证书拿出来，那主管一句话，我们当然就上脚啊，然后就做出来，你就会觉得
TVBSG 嘛，所以李涛当时也是在 TVBS 当主管，
所以那个 promo 一出来，我觉得可能又得罪了很多人，就说了不起哦。
但无论如何呢，现在 YouTube 也很成功啊，入围走中奖啊，你走中奖被视为是网络时代新媒体的重要奖项啊。它是以桃姐阿汉姐妹会接演艺之路辛酸史 Part 2。YouTuber 训练班，哇，桃姐就是跟阿汉合作的一集。
对对对，
因为他你们是入围访到新刊奖，可是那一集的内容其实并不是正正经经的坐下来访问，嗯，他、是你们在化妆的时候聊天，
是是，对，
这样就入围了。
应该是说，我觉得他其实我现在想一想，我觉得入围有一个原因、是陶晶莹你正视别人说你像阿汉这件事，我连我女儿都在笑，她说妈、这好好笑，就是。阿汉跟桃子傻傻分不清楚。我女儿有一次居然讲了一句很毒的话，我说你有没有觉得儿子很像我，弟弟比较像我，他就说没有，我觉得我们家四个人都不像。我说怎么可能不像，你有仔细看吗？他说我仔细看啊，我觉得阿汉像你，但是儿子怎么会像你，我想你在讲什么。
是，所以其实桃子姐呢在新媒体这边也是耕耘颇多、
努力努力。
那我们现在先回到时光，回到我们人生中，我们曾经在同一个时空中工作了一段时间。
颁奖典礼、
没有没有，是广播。
哦哦，对哦，
对，最早其实是广播，
最早是广播。
对，但是因为桃子姐是白天节目，我是凌晨节目，我们都在飞碟联播网当广播 DJ、
是，
那是2000年到2002年的事情。但是桃子姐是1995年在中广就开始做桃色新闻嘛，后来1996到。哇，一直到现在都在飞碟、就没有离开过了，
没有离开过。
所以你看这个广播 DJ 已经28年了，
对，我很坚持。
哇塞，
所以又要把我贴标签是传统媒体人，传统广播电视媒体人。
我没办法，你看我就是2000到2002，我每一次都是大概2到3年我就要逃走了。 我在警广也是2年，然后被挖到飞碟嘛，飞碟2年逃走，后来在中广也是3年逃走之类的。
我觉得飞碟给我的气氛已经是真的像家。你知道，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是我觉得持续有超过1-2年了，就是我进飞碟的时候一定请全部的人喝饮料，每次，所以我等于是一个月至少有4次 是一定请全电台的人。
哦，你现在 live 做很少是不是？
live 待1周1次。
哦、OK， 然后就连预录，就进那一次把一切都处理完。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他真的很像，这些人都是我家人、对，所以就不就是不以比如说他的能见度啦、影响力啦，或者是薪水为考量，就是觉得每周去看看家人很开心。
如果做广播真的，我觉得跟做剧场也很像啦，真的不大能以薪水考量。广播真的很穷。我一直记得一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感动的事情。我不确定桃子姐自己记不记得，但这也是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的。就我先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背景。2000年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在警察广播电台做快撞节目。然后呢，某一天我就忽然一大早接到陈乐荣的电话。那天我还宿醉，我整个醉翻，然后有人打电话来说：“喂，你好，我是陈乐荣。”我就吓。
陈乐荣就是现在 UFO Kids 的原型，就是我们画的那个小王子造型是。李承乐文学，然后也是知名作词人，也是知名主持人。
是，当时他是飞碟电台的节目部经理吧？就反正当时就他跟苏来找了我进飞碟。那个时候飞碟本来的凌晨节目，凌晨2点到5点是由3个节目合串起来的，就是一个是 Howard 的优抚歌舞厅，然后一个是威马的空中咖啡厅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傅威，他们3个人各一个小时。但是因为就是一直没有真的做起来，然后电台想要遵节开支啦，就是说好吧，那就他就想要放弃凌晨这个时段，他说随便找一个年轻人或是学生来播音乐就好了。然后陈乐荣打给我是说，虽然是这样讲，他是劝我说不然你来试试看，如果你有做起来的话，那其实后面要再谈薪水啊或是你有机会都不错嘛，毕竟他是一个就是很当红电台的这么长的时段，那可以让你做。所以我就去了。那尴尬的是我去飞碟之后1个月之内，陈乐荣跟苏来就离职了。
OK，
对，那时候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变动。
对，有一些变动，所以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啊。而且我又在深夜，整间电台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他已经来，他已经接了节目了。那没有人知道能把我怎么办，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跟就是深夜以外那些人相处，或是气质什么。其实那时候气氛非常的诡谲了。但我要说的就是，我在多年后，大概超过10年，我离开飞碟超过10年以后，我有听到当初在飞碟的 同事跟我讲，说某一次，就是因为白天的时候节目会开会嘛，在开会的时候，桃子姐就有主动说，哎，那个我们凌晨那个德仔他做的好像也不错，收听率也蛮好的啊，因为是不是电台跟他多一点合作？
真的，你看我多善良。
对啊，那时候我完全不认识哎、欸，那个时候我完全不认识，我也还没有做颁奖典礼的时候，
证明我真的是我看到有才华而且认真努力的人，我真的如果我有一点点影响力，我会希望能够帮。我很多时候就是基于我不管是直觉或者是职业上觉得应该做到的事情，我就做了，证明你是一定是很突出很耀眼，而且我那么早就看到，
没有证明这个酸民的说法，我果然是桃子姐的舔狗的真的，那是很感动，你会觉得哦，而且觉得桃子姐是大明星啊，然后我们又不认识，会主动讲这个话，
一定也是我有听到或是就节目，然后我觉得不错，很努力很认真这样，所以但是我也必须也有个小澄清，就是后来也听说一些八卦，比如说某些主持人被换掉，那这时候气质都是我就讲了老同事家人，他们就会问我说，桃子你有没有什么人选，因为焦头烂额嘛，那我可能就会说那比如说那时候有纳豆跟我一起合作嘛，然后史丹利也常上我们节目嘛，
是
说那我推荐他们，就被人家讲得很难听，他说
裙带关系嘛，
对、就是说啊，他都是这样啦什么什么，就是难免，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就是人在江湖飘，谁能不挨刀，
不是就你要叫我推荐那我当然推荐我认识的、我了解
的
人啊，
对，
那也不熟的人，你就不了解，你有什么好推荐他？
对啊，
对
啊，
谁攻啥？
对，但是那时候我不认识你，我也还是会说你很好。对，
所以我后来离开飞碟，也不是被排挤走的，因为后来也有些人，比如我自己的粉丝，有些人也会愤愤不平说，说哦，后来被赶，其实没有，我真的是我自己的烂个性，我就做个两三年，我就会想要做别的事，真的，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考上硕士班，然后我就跟大家说啊，我要专心念书咯，拜拜，我就走了，但我没有专心念书，完全没有所以我们真的有工作上的合作是颁奖典礼，那大家都觉得这个啊，我好像做很多颁奖典礼哦，桃子姐你那个金曲奖真的很可怕哎、你从第九届开始，1998年的第九届、是你第一次主持金曲奖跟小燕姐，然后再来90、11、12没有，12卡了一个宪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那时候是被不同的电视台标走。
13、14、15、16、17、18、19、20，后面还有一个24，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如果一个颁奖典礼。他又不真的是比如说陶晶莹出资的颁奖典礼、连续这么多年都同一个主持人，其实制作单位也会有压力的、可是为什么还是一直要找桃子姐，就是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不做第二人想啊，在那几
谢谢
至少在那几年
谢谢，
我们总共合作过14次，
哇，
对，
我常常经过你，然后就看到一盏小黄灯，然后一个背影，我就是觉得说
朱自清哦，
对，我真的觉得其实，一个典礼的完成真的有很多的细节，大家都是很努力的在付出。
是啊，我那区就不止我嘛，我们刚刚讲说，我觉得自己是幕后，也是因为司仪会在的那一区，通常会有像keyboard 老师、有的典礼会用一些 keyboard 特效、然后如果有那种爆破特效或是、什么纸花啦这种的、这种特效老师也是在我们那一区、就是都是幕后的，我们这些幕后的人员都是在同一区这样子、
当然很谢谢电视台给我机会，还有观众给我机会啦，因为如果说你主持没有收视率就不会有人找你了，只是我觉得近年来我那时候在进休息室跟你聊过啊、我说就是我也被拒绝，就是人说他是老人不要用他，
你有要想要回去主持
应该是说有单位找我，可是更高指导单位说不要、
近年真的是很诡异，近年一切都去专业化哎、
好敢讲哦，
对啊，我帮你讲，主持也去专业化、然后入围 VCR 也是啊、我即使金马我到现在还有在做嘛、可是入围 VCR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机会录到了、都是找明星来录或导演来录、OK 他们当然对这个奖有他们的地位或他们这个人跟他们的艺术成就，对这个奖有很重要的意义、他们不会录音啊、主持人也是啊，现在都是一些好人，他们没有坏，
热门的噱头
对对，就是，可是他们不会主持啊。那
我应该这样讲啊，很多人其实是小看主持这件事，包括以前在我们全盛时期那种记者会，有时候一天还接到两场，一个礼拜接五场的那种。就是唱片正在非常繁荣的时候，然后呢，唱片公司慢慢接下来，那时候还有预算，接下来开始预算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就用自己的人主持，因为他们就是打从心里觉得，我给你 round down， 你还不是就讲 round down 上的东西，当然中间我们会插内容嘛，所以他们就找自己的高管出来主持，就主持一两次之后，就回头来找我们了，因为他们觉得很恐怖，就是连基本的稳定没有好。再来第二题，那如果现在年轻人都很会说话，有很多的新的人，他觉得他口条很顺，口条顺，讲话清楚，这当然是要件。但是我个人觉得那还叫入门。我觉得真正的主持是你对这个行业的喜爱、观察，长期累积观察，而不是只有对入围作品。然后呢，你可以了解他们的幕后辛苦等等。那他可能，比如说你真的给我只有15秒讲这一段。可以，那我顺顺的承接这些都可以，但是当我真的看到一个 moment 的时候，我能发自内心去讲出一些不管是极致的也好，或者是我写好稿子，我有时候写了很多稿子是与典礼无关，但是我有我的感动，我甚至鸡婆到那有几年我没主持的时候，我自己会写笔记本，写说此次颁奖典礼之优缺点。
哇，好用功哦。我自己没有做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来看耶。
对对，那当然有小孩之后我就看的比较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视觉的效果是非常容易骗人的，就是只要是哎，我们的动画做得好啊，整个场地什么啊，好漂亮啊，有个明星出来，哇，这样。因为你要知道，很多人在吃肉羹或在打小孩，所以他不像我们做这行会这样子，就是目不转睛盯着看。那对更大部分的人来说，他就是我等最后的名单啊，或什么，要不然不会。你看一个颁奖典礼，有时候一个糕点再颁给谁，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大家是可有可无的看，跟。看门道的人他真的才会知道说 OK 为什么他 A 主持跟 B 主持会不一样。
而且主持除了增色的部分之外，我觉得他更必要的是他处理危机的能力，
是、啊、
就是也都是需要刚刚讲对业界的理解，你才有办法处理嘛。比如说你包含是你跟现场的人的关系都会影响你要怎么处理，或者你有多少的理解，你可以怎么样讲出什么样的话来救场。
对，
我自己因为我做司仪，所以很多不是这么大型的颁奖典礼，比如说像什么保险的表扬大会啊之类，也都会来找我当主持。现在
是，
可是我近两年开始接，我一直都不大敢接，就是其实那真的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
社恐吗？
我不，这
很紧张。哎、
这还不是社恐问题，我跟大家讲，我连要怎么瞧摄影大哥的位置我都不知道。就是你如果没有做过主持，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你要怎么样来指挥大家照相。而且有些像记者会什么，摄影大哥是非常狂暴的，
是的，是的，
很可怕。
好了，不要再问了啦，要不要给我们拍呀？
对啊，
那个哦，不好意思，大哥，什么什么？
对啊，像这些状况是我这种念稿的司仪，因为司仪是写定稿的，是没有办法想象跟处理。那个也是你在台下看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主持人在台上他到底是怎么去控制那个场子。
真的是就是要眼观八方哎、欸，就是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细节，那所以我觉得也很好啦，我觉得也是。主持相对于我来说也给我很多做人处事的功力。
那只是近年来台湾的大型的典礼的主持都比较变成是写在本里的东西了啦。
哦，真的、哦、
对啊，就是他因为他用比较非以主持为本业的艺人当主持人嘛、所以他们势必没有这些能力。那他们出现的时候就是会是一个写好的本的状态啦。
我现在突然想到我可以开发 一款 AR 的，就是让你学会怎么主持典礼，就是哗你一走出去有没有，然后那个 VR 有没有，然后就开始真的不是嘴巴上说不是耍嘴皮子，你光是从后台走出去要面对，而且当你看到台下比如说有李安有李行有成龙有谁，然后你讲了一个笑话他们没有笑的时候，你知道你的心理能量要有多大。
是是啊，其实你应该先开线上课程吧。
线上课程
对啊，你开这个有谁可以比你更大腕？ 开这个。
但是我还是希望我，因为现在看很多知识型的 YouTuber， 我真的觉得我得到很多知识，所以更要有含金量。嗯，噔噔
噔噔，
有位是他们的忠实观众。
我们金曲奖第一次合作是，也是我第一次做金曲奖，是2003年的那一次，那一次是 SARS 那一年，
20年前。
我也是这次回去查才发现，他是 SARS 那一年，然后我们是在台大综合体育馆的那一年的8月才，本来要演无限期延后的，就因为 SARS 的关系。然后那是第一次，然后之后就当然连续合作，因为你是一直连续到2009嘛，那我也是一直连续到2009就开始更多。然后金马奖也是，金马奖桃子姐1999年开始搭档邱华健主持，金马也好多届，金钟你只有主持过2次哦。
可能金钟的人选太多了。
哦，对，因为电视主持人瓜哥啊，
对啊，气氛啊，其实大家因为金钟有一个气氛就是同乐会。所以其实你说 对啊，不管谁上去，他都是在从业超过20-30年的话，其实大家都很开心。
对，其实不同颁奖典礼的性格是不一样的，金曲、金马、金钟都有他的基础性格。
对，
所以并不是什么声音好听，然后去那边念一念什么都可以，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有设定角色的好不好？真的啊，司仪也有呢。
是，
然后呢，我跟桃子姐的合作，因为司仪跟主持人有的时候话会搭，
对，
互相搭，它其实是一个互相丢接跟 Q 的过程。
是
是，然后本来呢，照理来说，理想状况应该是会确定好那个 Q 点，就是桃子姐讲到哪一句，然后我下话，然后我大概想要什么时候桃子姐可以进话，会有这样的。但到后期的时候，桃子姐都是处于一种，哎，德仔哦，那 OK 啊，随便啦，的状态，就是啊，德仔，他合作很多次了啦，他很会啦 ，OK 啦，都随便，到时候看啦。
对对对对。
那其实我很挫啊，但是我在后台，我又不能说，我又不能说桃子不能这样，我不行，我会说啊，好事，没问题，好。
你知道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因为前面累积那么多合作，我知道你是非常的进退得宜，而且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出声，所以我这个一定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就是听声音跟听你的节奏，我就知道你有没有脑子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完全是信任。
大家想象那种状况，就是说，我会去一面听一面判断桃子姐现在有没有意思想要讲完，然后可能会互等个半秒一秒，去抓说彼此抓。他到底讲完了没？
而且你知道，除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导播。其实我也曾经主持过颁奖典礼，我说导播，待会这段不要进广告，先给我。就他给我之后，那因为台上的嘉宾还没退嘛，他又去扫了嘉宾，然后再扫我，我都还没讲话，我想等他们退了再讲，结果导播就进广告了
啊！
然后你就天啊，这样就傻眼了。那所以那个就是合作的默契不良，对，所以我觉得每一环都太重要了，对，
尤其我觉得现在也是慢慢比较没有了。早期尤其跟东风的时候，我们早期合作在做，我在做司仪的时候，那个算是自由度嘛，也不算自由，应该是说给的权限是真的非常高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侯姐，侯文燕，侯姐，她就是直接跟我讲说，德仔，你要任何时间你要开麦讲就开麦讲，她的意思不是说叫我跟大家聊天，不是，而是如果我觉得有什么时候我需要救场，的时候，司仪有这个权限可以开，我觉得现在没有了。
应该这样讲，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说，其实主持人也包括这个功能哦，除非真的，因为这也是大会要求你一定要换衣服，
对，
除非这个时候我们不在台旁，要不然其实救场应该是主持人的功能，
对，当然，
但是因为现在相对的制播单位他们运用了很多的硬体，觉得这样就够了，你不要出来，所以变成主持人的功能也一直被削弱，之后等到真正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主持人就隔岸观火啊，又不干我的事。
其实早期更早期的主持人是不会下场的，
对，
因为以前是一男一女，然后女生换衣服男生不会换，
对，
就那个时候男生
一定要留一个 Ubi 在那边，
而且那个年代的男生换衣服没有人要看，
是，
就是也不觉得男生需要换，不像现在大家都觉得要换就一起换这样，我自己的解读哦，我不知道正确度有多少，其实也就是我们合作那几年，因为正好那几年东风在做颁奖典礼的时候，习惯合作的主持人都是女生，你看哦，就除了你之外，佩岑、林志玲、小 S， 大 S， 天星，
对，
就。
所以就得一直去换，
对，而且一换就是三个人一起下去，
那很恐怖。
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所以那几年司仪的角色慢慢被拉起来，然后后来大家就开始习惯，就是觉得哦，原来司仪可以独自做一段，然后就变成把这个颁奖典礼切成有主持人的段落跟没有主持人的段落，变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反正这也是每一年的一个调整啦，
都是历史的演进啦，现在也回不去了啦，坦白说，因为现在颁奖典礼真的，如果大家仔细去分析的话，你想拿20年前的颁奖典礼跟现在的颁奖典礼，它整个安排的结构节奏都已经不一样了。
对，
桃子姐其实出过10张专辑，我觉得你自己写曲的歌都比唱别人的歌好听，
哎呦，谢谢你，我的都很冷门啊，都放在大概80-90首，
也没有都啦，还是有一些，
女人心事也是我写的，
年纪大了一点是你自己写的，
年纪大了一点我自己写的。
其实你2张还第3张都开始有写词了啦，但写曲应该是到我变了的大概 那1-2张才开始有写曲，
因为我觉得我杂物真的太多了，就包括比如说我 podcast 跟广播，我要看很多书，还有看很多剧，那这个东西会是我很喜欢的事情。我其实我的电视机前面是放了画纸跟颜料的，我都还是在画画。然后写作，最近开始写文字，但是曲这件事情，我就是没有把它一个仪式感就是创造出来。所以受到你今天这样的鼓励，我可能就会去好好的想
一想。没有
一
个固定，就是其实你没有固定创作音乐的习惯。
对。
我觉得真的很可惜耶，因为我最喜欢的都是你自己写的，
谢谢。
而且尤其是我觉得你唱的快歌，尤其那2张，我觉得就是我变了跟爱缺，那可是大家喜欢的可能是太委屈，或者是
情歌，
对。但是我喜欢的就是给了我什么呀，跟不要脸。
哦，
对啊，我觉得那个好自由的节奏，而且
那个是小燕姐很给我空间，但她真的有进行这个仪式感，就是她把我关在一个办公室的小间，他说你写歌，你坐下来写，因为他知道我就咋跳啊，到处里面一下兴奋，这个一下跟人家聊天，他说你坐下，然后我才写出那2首。
即使是比较甜美的歌，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听看，比如像年纪大了一点，我是白痴，是呆子，是个只会嚷嚷的胆小鬼。听一下那个愧靠，就是那个词跟那个愧靠跟那个曲，那真的是自己写的东西才会有的。
是，我真的觉得今天我最大获得是你鼓励我创作，
真的，我觉得很
棒。因为你知道吗，我自己甚至不敢花钱在我自己的专辑，我会觉得说啊，打水漂。德仔，你知道吗？全明星辩论会播出的同时，有另外一个节目叫
音乐主理人，是现在还正在播吗？
甚至居然在第一集播出讨论，有人说主持人为什么可以当评审，就是质疑我的专业的时候，我好难过。我想说我一开始就是歌手，然后我也参与过制作，当有人还质疑我音乐人的身份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好吧，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花更多心思在这方面。
这个跟大家讲一下，不只是说自己当过歌手或者是写过词曲才能够评音乐，其实你单是做广播 DJ 做多年，你就有资格评音乐了。常放音乐的 DJ， 他其实每天是要听大量
的
音乐
的
各种冷门的，因为我们会收到无数的公关片，然后都是那些唱片公司想要喂给你，不是只有大家听到那些红的歌，我们还必须要去听很多冷门的，然后去发掘给大家这样。
我觉得是说我是一个桥梁，我当然不是最专业的音乐人，我是一个桥梁，就是这首歌我们怎么去告诉你巧妙所在，跟这2个人的就分出高下那个关键是什么。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所以你今天不管做到怎么样还是会有人质疑你，
所以真的非常期待桃子姐可以再有自己的全创作专辑，来一下
嘛，没问题。
因为上一张其实已经是2018年的专辑了，就谢谢陶晶莹这张专辑嘛，而且那张专辑没有你自己写的曲，
对，
我还去查了每一首歌，就好可惜哦。
好我写
真的很棒。好，那我们就来到电视主持这件事啦，我们要开始朝向
战场炮火。
对，不过当然还是讲一下啦，就是桃子姐是3度的电视金钟奖综艺节目主持人奖得主，入围不知道不知凡几就不提了啊，然后有太多太多经典的节目，然后我们有 也算是隔空合作吧，就是大学生的美嘛，大学生的美绝大部分都是我配的旁白，只是说我们工作室没有在一起，我有去上过两次还三次吧，因为有时候也想参加什么颁奖典礼的时候，有找我去这样。那即使到今年，桃子姐也是有很多的节目在出，我们现在讲说综艺这个市场已经台湾综艺节目已经没落，但是呢，2023年还是有很多作品哎。今年稍早是那个毛小孩，
还有一个
Bibo 愿望合伙人，
对，
是 NFT 相关的一个节目。
然后本来后面还有一些节目，就后来因为你知道都是实境秀，然后因为今年开了太多实境秀，有的收视率不好，所以电视台就无以为继。
对啦，这两年真的爆量，实境秀
爆量
。目前还有在 run 的，就是应该说。也不说前面都没在 run， 只是第一季播完了嘛。那现在 right now 正在播出的，就是刚刚也都有提到，一个是东风卫视的 Music Maker 音乐主理人，6月30号首播到现在。那同时进行就是三立都会台的全明星辩论会，6月17号开始第一集到现在。我们录音的当下是播完第8集，播出的时候应该是播完第10集。
OK。
预计是这样子了哈，那当然全明星辩论会就引起了相当多的争议啊。我们先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因为其实我大一开始就不断的在参加电视辩论节目，一直都有人想做啦。那从最早期，大家只是把校园辩论直接搬到摄影棚里面，像以前什么学者财经台啊，什么民事辩论网啊，他们都比较接近是直接把那个一模一样的校园辩论制度搬到摄影棚里拍起来，然后只是说找一些找个明星主持人来增色这样子而已。台湾其实尝试过很多次，
对，
至少10次以上，但从来都失败。
对，
而且那个规格都没有像这次全明星辩论会这么高，所以。我们一开始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我们辩论协会啦，我们一开始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也很惊讶，就是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个规格来做辩论节目啊？
所以制作人真的有告诉过我说，本来其实我们的方向，尤其那时候是疫情期间，所以评审他们在文化部的时候，我们是用视讯报告，然后就报告说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开始的宗旨。其实一开始的制作人也不是现在这位制作人，就是他去报告的那位制作人，他已经离职了。那他那时候只有讲一个宗旨，叫好好说话。那其实最近这些风波，每个记者访问我都有带到，我说我们本来鼓励的就叫好好说话，就没想到这个东西已经啪被抛到很远，然后大家就开始就是撕咬了起来，这样。那所以我说，那会是很纯辩论的吗？后来 B2 哥就是现在的制作人，他说哦不行哦，他说有辩论专家跟我们讲，做纯辩论都死得很快，你们确定吗？
真的
所以就变成说，这一点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真的不是纯正的辩论节目，因为我知道很多辩论高手在看这节目一定很不舒服，他觉得你怎么可以叫辩论会？那但是不好意思，因为前面加了一个全明星辩论会，就可能也就告诉你它是有点综艺效果的节目这样子。
所以当初是有位制作人找桃子姐，一起合作，然后去提案这样子吗？
对、而且那时候就真的疫情期间，我们就是两个女生就是聊了蛮深入的。然后那我们最一开始的宗旨，在小房间里面有这个发想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觉得台湾的情绪性贴标签，然后假新闻太多了，所以我们能不能有理有据的好好说话。那后来等到节目播出，第一集其实我最近还有看到一些网红就批评，就说你们前两集根本不像辩论，对，因为我们前两集大家都是小白，第一集叫自我介绍嘛，
对啊，第一集根本演讲比赛、啊、
那对啊，那个是演讲比赛所以确定我们不是啊，然后分类嘛，就是你是 A 级还是 F 级嘛，然后再来呢就是慢慢的从小白开始学。那从小白开始学，就是比如说你的小孩他开始学写字，他写错写歪了，你会很有耐心的说，来没关系，我们擦掉重写，而不是打他说你是猪哦，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怎么可以这样写字，就是好像我觉得大家比较没有一个理性讨论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责无旁贷的也是，就是在我们这些小白讲话的过程中也不见得都是有理有据，所以难免会引起一些情绪的激荡。那所以我要讲的是，一开始我们投这节目为什么文化部会觉得不错，是因为 OK 我们能不能把大家拉回到理性， 我觉得当然很难啊，理性的基础上，然后用字遣词啊，或者是条理分明的去述说你的道理，这个是我们最原始的初衷。
会想到用辩论这个形式，是陶子姐你想到，还是那位制作人想到？
是那位制作人想到的。那我们也不知道结果会这样炸
开
来，
开启了一个很可怕的东西。
后来我都还是有，因为我觉得我敬老尊贤，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演艺圈的辈分，包括他是一个 original 的创始人，我有打电话给他，我有问他说你看了吗，他就说老师说他不喜欢，我说为什么，他说我要的不是这样，我说那你觉得你本来要的是怎样，他说他要的我觉得会比较像有点是教学咯，就是会是我们先把话讲清楚，你用的成语对不对，我觉得那个是真的 lesson one 开始。
哦，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是，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可是辩论也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啊。
是的是的，所以但是我说有，我在讲评都有提点。都有说，哎，如果我们现在没有字幕，我都听不清楚你在讲什么。我觉得你的口齿，我想这些德仔都知道嘛，
哦。
那但是当然，我觉得与起初的目标相去甚远。然后我也会觉得说，啊，这个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反而让这个讨论的气氛更肃杀，而不是更和谐？
其实如果是讲，因为大家都在学习的过程中嘛，像艺人们，他们其实除了黄豪平有去过奇葩说之外，其实他们也
都
没
有
辩论训练。黄豪平也不算是受过正经的辩论训练，他只是参加过辩论节目，然后真的自己有兴趣，所以他做了一些研究。所有人都没有真正的辩论经验。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其实在初期会比较攻击性强，肃杀跟攻击对方是很正常出现的。在校园辩论里，专业辩论也是这样，就是一个辩是成长的过程，因为辩论毕竟是处理冲突嘛，
是，
那他一定先要有攻击的欲望跟习惯攻击的手段，他才知道怎么收手。所以如果是真的到高等的，就是已经成名知名辩士，像国际辩手这种知名辩，他们到那个等级之后，他们就会有身段，他们就会知道要怎么收手，他们就会知道如何优雅，如何优雅的但是不失风度的，你依然拆光对方的论点，就是你论点上可以凶狠，但你如何让这个
是拆论点，不是拆人。
对对对，但其实这都是需要学习的。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像很多人一开始想要加入辩论社，高中辩论社，就是我想要学怎么吵架吵赢，我想吵赢我女朋友，我想吵赢我妈妈。真的，高一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讲，就是说我想学吵架。那大家对于辩论的印象很多，就是说你去学辩论，我不要跟你吵架。那刚开始学的时候，他们真的会，你要先学着怎么去攻击别人，因为辩论一个很重要的跟一般的生活状况不同，就是其实一般是我们如果意见不同，大家会可能有时候四四六六就算了，或者是大家迂回的，就是讲一下表达，你这样我这样，就好，没事没事没事，不会真的把事情讲清楚，因为以和为贵嘛，尤其东方社会是这样子，辩论就是不可以以和为贵，就是重点不是要不和，而是我们要把事情讲清楚，
是要把论点讲清楚。
对，所以他要先学习对抗，先学习质疑，先学习攻击，之后然后慢慢的他才会进阶到，好，我怎么样这个让这个攻击是舒服的，是优雅的，是容易被信服的，是容易被接受。
所以请问一下德仔老师，就是说在辩论这条路上，你从第一集看到我们最后一集，其实我们录完了你觉得辩手们有成长吗？
有啊，我跟你讲，到最后我们自己现在在协会里面也都是这样说，就是大家都非常惊讶于辩士的强度。一开始的时候，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真的觉得
阿猫狗，
不只是阿猫狗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担心说，我们挂一个协会挂一个顾问单位，
不，你们不要挂，拿下来没关系。
为外界会辩论圈，不管是为辩论圈或外界，会觉得说，原来他们顾问之后理想的，原来辩论只是这样子。我们会担心被质疑专业性，或是辩论被误解。但是我可以说，在第一季结束的最后，至少可能两集吧。辩士们的平均实力，就是艺人选手们的平均实力，其实是强过于大部分的台湾现役大学专业辩手的。
这么厉害啊，嗯、
真的真的打得很好，尤其是我记得我觉得最精彩的一场是那个性交易那一场，嗯，唯一打政策性命题的那一场，嗯，其实政策性命题我们一直跟制作单位从第一集就开始 一直在争取，嗯，但是他们会担心说观众好像不见得喜欢看那么硬的东西，嗯，
就先从软的开始啦。
可是我真的觉得那一场艺人们也没有原来担心他们会不会就没有办法把这么硬的论点吃进去，嗯，那一场是他们打的最精彩的一场，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让子弹飞一会儿，其实很多事情我都不那么急着回应，就是说没关系，大家继续看下去，
嗯嗯，而且相较于过往的辩论节目，这个节目让我最感动的其实就是这些参与的艺人们的投入程度。
是
以前的辩论节目，不管是参与的艺人，甚至是这些辩论圈的辩士们，嗯，都是去拿通告费的、啊，嗯，
就不可能那么专注的投入。
对他们真的太专注，你看黄豪平跟陈大天一天到晚走心，然后其实贺龙也是啊，嗯，他是不管争议的，他是重视到这种地步。
对，
当然。我觉得贺龙做了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他的风格嘛，嗯，他选择他的用，他们都是经过缜密的思考的，嗯，那不是其实不是现场蹦出来的，嗯，那当然不管我不管比如说我或者陶子姐或者是观众们你喜欢或不喜欢这个风格，那个都是他很认真的思考跟设计之后，他这么的重视这件事情，他甚至是他重视到他知道会面对质疑，嗯，但是他依然他做了一个决定，他选择，嗯嗯，去对抗某些他想对抗的事，
他有携手，欸，
有啊有啊，
所以事实上是最争议的那集录完的时候我是有点担心嘛，就是呢为什么我那么担心你知道吗，嗯，因为是那个人，你听懂我意思吗，假设你今天讲的是吴宗宪我都不担心哦，他没有走出来，然后我非常了解，所以我被标签为传统跟什么啊脱口秀文化的对立，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那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人这件事不要再亲密的触碰。但是我有看到你发一篇呐，啊，嗯，那时候就好像也有一些声音就说，那干嘛不剪掉？然后我一看你发了一篇说，拜托，我辩论内容干嘛要剪掉？
对，正赛现在已经有剪了，其实我已经不是很看，嗯，我觉得这个是制作单位会被质疑的，就你要嘛就都不剪。
我有跟制作人讲过，我说不然你就把它全部播出，可是那个争议会更大，我们会被告到死，因为他用了太多人名了，而事实上，剪接其实对我们的干扰很大，我想德仔一定知道，就你其实有每一个人心里会主观认为这些我想要比较想被听到，那些我可能只是过场衔接，嗯，就像滥竽充数，可是就是赚很多钱，嗯，跟你曲高和寡，可是你却流芳百世这一题，嗯，然后因为贺龙不是也用了一些策略，就是讲了侯昌明，讲了谁谁谁谁谁，
朱祁钰讲了谁，
其实我就说我不讲评，原因是其他评审都讲完了嘛，嗯，那我做的那件事我不希望被播出的，就是我侯昌明怎样怎样，是不是？我只是私下按奶安抚，然后再
你说帮你解决保险问题吗？
对对对，
就那一句你本来不希望被播出，是不是？
不是那一句，是这一趴我都不希望播出。
哦 ，OK，
我只是想私下补血，嗯，就是
怕他们走心。
对，嗯，那他们当然很大气说不走心，那我当然要显得我很小气，我走心。嗯，那可是这一段我根本不希望播出的。
嗯，你有跟制作单位讲？
我跟你讲。我跟 B 度哥讨论到后来，就是本来他说不播的都播了，我就傻眼。我说 B 度哥，你不是跟我说这个不会播？
我是觉得正赛内容不能剪啊，因为正赛内容如果你剪了，你就我
没有德仔。我问你，如果你是制作人，然后他直接都讲人名哦，你这个
所以这个尴尬的是因为
那我们怎么办？
这很尴尬的是电视，我就算大家都豁出去哦，就是说都愿意担。有一个尴尬是因为电视节目它有 NCC 管嘛，所以它可能有些红线真的是可能法定的红线没有办法踩的，嗯，所以我在想说这种节目是不是在网络上面，因为网络目前没有这么多的管制是比较有可能，因为正赛内容一旦剪，
你觉得不能剪，
我就没有办法，所有的观众都没有办法去判断他到底应该怎么看待
那
个。那
也人民不能逼，你认为？
我认为不能逼。
天哪！
我认为
我们官司会更多，你知道吗？
就是那个讲者他要自己要负担呐，负担原则，
所以就是打出一句说，就是讲者自负其责，就是以上跟本台无关。
我觉得比较理想是这样，但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制作单位是不是真的能够没有责任了，但我觉得理想的是应该由那个讲的人他来负责， 制作单位只是搭舞台。
哇，那大家听今天听德仔，你就听很多的小八卦，就是类似他们讲，他就说，比如说，当然名字我只能用你的啦哈、嗯，比如说德仔乱干妹妹这种、欸，哎、嗯，这种你不逼我们就疯了，你知道吗？
没有，那就是他要负责，我们可以讲评疯狂干掉他，但让他负这个责任嘛。因为我记得有些，
我相信制作人手上是有原版的、一刀未剪的影片。如果真的要播出来，嗯，好，我想那个
啊、哦，也不止
各家经纪公司自己，
也不止贺龙跟凯莉哦。其实比如说像马里欧、嗯，他有一些过激的言论、嗯，
对，
确实我印象深刻，至少两三次。而且有一次，我是一听到说，我说，他刚讲这个是可以结束他的演艺生命的，那个就是他一定不是故认真的，但是那是一个在高压的比赛的状态底下，他为了要交锋嘛，
对，
他蹦出来的一个特过度激烈的话，
你看就连平常是很 peaceful 的这个黄豪平，在那次自由辩论里面也。突然就是、
对黄浩平是多么爱惜羽毛，然后
是就是包括像那次擦枪走火跟 Kimberly 两个就是吵起来然后哭啊这样、嗯、你知道我们录影完不都很晚了吗、嗯、我后来跟他讲电话讲到四点呢、欸。
是啊，就大家都一直在哄他啦、
哦，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么焦虑的人嘛，他就是会他一定觉得他都这么焦虑，这么完美主义了，还出这个包。嗯、
但我们人生身而为人，我们是血肉之躯，我们每天其实都在犯错。那只是说，我们这个犯错的是你是有意为之，还是无心之过？是你是小白，你不懂。那你有了过错，我觉得哎，你知道马上去对那个受伤的人去道个歉，我觉得哎、欸，这是很好啊。我个人觉得很好，可是可能很多人就说：“哎，你唔汤哦，你唔汤阿内，你唔汤什么？”就是说，为什么节目不把它全部剪掉？然后我就听到德仔说：“怎么剪啊？辩论的内容怎么剪？”
对啊，辩论内容要怎么剪？因为他每一段都可能是安排好要引下一段的东西。
因为好像贺龙这边他们也觉得说：“那你为什么不剪掉？”那我是当然我不负责剪接、嗯，这个是制作单位去。但是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最恐怖的导火线叫发稿。
哦，对，这个要讲。
再次提醒大家，
我是不怕得罪人啦，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各媒体平台，在这两集，铺天盖地
是
的。
这个东西就是说，好比我那时候就跟某个记者说，他说第一篇先冲出来说我批评贺龙温度不够，这样。欸、后来我说我看到我播出，我说我很卑微的在说啊，你已经很棒啊，很可爱，再温度多一点点。我记得我是这样讲，温度多一点点跟你不够温不够有温度，这两个是极大的一种，就是不管是你自己的认为你自己有权势可以去批判或者什么，那是极端的差别。可是被文字直接拿出来，而且标题，然后大家一直转载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很恐怖的，好像我在控诉或者是批判他什么事情。那再来，你知道就有记者直接跟我讲，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再往情绪方面写，我们其实那么多辩手像德仔老师讲的都真的很努力写稿什么什么的，我说可不可以往实质内容上面去就包括像莫宰阳的进步啊，他也会努力做功课啊，不管用社会学心理学什么，这全部都没有被看见。你知道记者跟我讲一句什么吗？他说：“姐，你就是流量密码。
我”
然后我就，所以呢，就我的流量密码不是说我有，我没有林志玲的美丽啊，我没有小 S 那么幽默有趣什么，我的流量密码就是被黑，所以大部分的哇就开始出来吵了。
这两集之所以会烧得这么凶、其实也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被操作的结果啦，
是、然后好像就是造成什么脱口秀界跟所谓传统电视界的对立，
是，但是会吧，就是一直有一个互看，因为大家也不了解对方嘛，传统的电视圈会觉得说，怎么现在有一群年轻人，而且都不专业的表演者跑出来，然后把观众都抢走了，然后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说，哦，你们是老一辈，跟我们不一样。
我倒不会这么看，是我也会看。其实我上网看的影片还蛮多的，就不只是台湾。然后你说美国的、一些脱口秀啦，或亚裔的啦，或是这个 老外啊，或者是中国的辩论节目啊，或吐槽大会，其实我都在看。那我也没有觉得说谁抢了谁收视率，没有这回事，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做 YT 啊，所以 那我甚至我告诉你，我手机还有记录，我都还想，其实几年前、包括有一些就是做演唱会的公司都已经问我要不要做脱口秀了，然后、所以我才一直在做功课啊、所以我不会认为说哦他们抢走我们上，我觉得没有那么无聊啦、
但是陶子姐，你有感觉到这种对立吗？
我有觉得这次他们很想炒对立、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甚至伯恩上过我节目，然后后来他也找我去演上、只是因为他演上的对象是是那个奶哥，
我就知道
对 那我就觉得说其实他，我说好像也没什么好讲，我们就合作过那个顽皮家族嘛、
那也太早以前了吧。
是的是的，那所以就后来就没再合作了呀。
1993年呢、
是，所以我就说我也没什么好讲，我也不是说因为言上而不去，我只觉得我好像没什么料好讲，那反而我其实参加过吐槽大会，是吐槽袁惟仁，那这个我有很多料好讲，我就吐槽了嘛、所以并没有什么我觉得你抢走我观众我就怎么样，没有，或者是你们的文化我欣不欣赏，其实里面很多人我都很欣赏，那所以包括伯恩，其实那时候我就说伯恩我可不可以去演短剧这样子，我就喜欢什么什么的呈现形式，我觉得那个是个人的一个选择，因为我觉得你说地狱梗啊什么，我个人会认为我在家这样开一开可以，可是我们如果在广播里面讲地狱梗，我觉得那你有没有想过，比如说你要拿一些他有一些心理或生理疾病的人开玩笑吗？我觉得 Oh my God， 那你平常在传播的是什么概念？你要帮这些人，结果你这时候拿他们来开玩笑，那我觉得脱口秀场域不一样，是去的人都知道他们会听到什么、什么气味啊，什么氛围，然后什么、什么性质的东西，然后他们付钱他们愿意、跟我们电视上啪啪啪啪啪，有些人是无意转到你这一台的时候、他这个电视前面做的是爷爷奶奶跟小孩什么都在一起的时候，
就充分告知啦，
是，
就好像做爱一样嘛，就事先沟通好，什么体位都可以啊。
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他确实还是有一些区别，但不是说我陶晶莹就抱死电视，然后我瞧不起你们脱，没有这样子，我甚至想做脱口秀。那只是我在什么媒体我会怎么表现而已，
其实我觉得未来根本就不会有这种分别了，数位汇流之后哪有什么这个电视跟网络的分别，
就是内容而已，
电视也是在网络上传播嘛。
对，
可是真的能从我们以前所熟知的所谓电视综艺节目跨足到网络的领域还很成功的其实很少人，当然台歌是最明显的成功的例子嘛、但不多真的不多，
因为这个需要好大的力气哦。像我现在频道，我找回以前我们娱乐新闻的两个记者，他都很资深，然后我们三个在讨论要做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真的想破头然后我甚至一直想，他们说我跟你讲就是讲屁话，现在人爱看爱听爱点阅、我说我能不能加一点营养进去、比如说我们叫娱乐营养学，然后两个人就眼神死死的，就想说又来了，你这样没有人要看，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一个内容的制造者跟传播者而已、所以我不限于媒体形式、当然因为媒体形式不同，它的自由度会不一样，那受众也会不一样，所以其实我并没有要跟谁对立，而且我觉得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我觉得你在网络上做的可能应该已经有突破原来在电视上做的那个尺度了吧、不然怎么会有老公摸阴蒂很痛如何正确摸到高潮这种节目，对啊，这个应该是在电视上不能播的吧，
所以啊我就觉得这个你知道，我当然我不会讲名字，但就是我知道的是过去一些很成功的主持人，包括他可能是德高望重，而且很真的那个金钟奖是得到多到爆掉，他主持谈话性节目，我有听说制作人讲，他说你知道他连子宫两个字他觉得讲出来都是冒犯，我说啊，那怎么讲呢，我今天找了个妇产科我不能讲子宫吗，他说不行，就是在他们
的
人生的规范里面是你怎么可以在公众的场域里面讲到子宫，我常会以这个例子来警惕我自己，就我觉得说如果我现在在阐述一个很必要的事情，我觉得所有的器官都不会是我嘴巴不能碰的，那所以
刚刚这一段
双关、
会变成那个 headline 我会把它放在标题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还是认为我的心事很年轻，而且所谓的年轻真的不是什么体力啦、皱纹啦、白头发，我觉得是你那颗心有没有一直不断的还是想学习， 然后想去找这些新事物来辨别说 OK 这是什么，他为什么这样，是不是？我觉得就是我还是每天都在学习新知啦。嗯，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还觉得全明星辩论会会有第二季吗？
应该是会有的，应该是会有的。
因为之前你曾经很有信心的跟我讲说一定会有第二季。
嗯，现在我可能要问制作人，这当然要看电视台愿不愿意做，然后再来还有就是说没有人会参加了。嗯，那天我跟黄浩平在聊，我说请问谁要来参加？对不对？你第一个偶像不能来参加，因为偶像在我对面，我根本不敢跟他吵。我不要说我攻不攻击他，我就算我不攻击他，我不敢反驳他的论点，因为他背后有一群他的粉丝会来骂我，对吗？
他如果想要改变他的那个偶像形象，
那就是已经偶像生涯已经就是快要那个凋零至终亡，对不对？
或者是觉得自己太形象太花瓶的人，其实这次有一些参赛的人也可以看到他们粉丝们的反馈，就是说哎，其实我也不知道原来你可以讲出就是这么 有内容有逻辑的话。
可以，那但是就是说你会造成对手就是拿着武器不知道怎么砍。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接受网络恶评冲击的人有这么多吗？你懂我意思？
你会在意，因为你这两集真的被就是骂得很惨很惨。
我还好哎，我因为我已经被骂到太多次了，我就是黑粉的流量嘛，那所以我是还好。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下一季有人要来吗？谁要已经那么辛苦写稿熬夜背稿，哎，连拿个纸卡手卡都被人家骂，他说你怎么不把它背起来？
其实可以，我觉得其实拿纲大纲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真的专业辩论也是这样。
是，因为主持人拿手卡，
应该是说我们最重视的是他有没有顺利的把观点表达清楚嘛。所以如果他要把东西要全部背好，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表达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其实会拿一个，还是会拿手卡，但上面不是。写定稿，就是大纲，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因为我要在上台前先去计划，我等一下要先讲什么，然后再连到什么，它其实会有个安排的，就跟主持人一样，所以我会有一个这个纲要，然后上去拿着纲要。
那根本没问题嘛，
它并不是照念了。
It is， 就是说，如果连这个都有人挑剔的话，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不 care 这个评论？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在做什么。对，同理可证，就像你说我被骂得很惨，那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我是真的觉得他们不了解，所以没有关系。那就像台湾的选举，就是你会听到很多声音很大声，可是选出来翻盘了，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潜水的大部分还是理性的，所以他们也会去判断我们的内容跟陶晶莹，你真的是这样的人吗？
现在在这个网络上面，陶子姐被骂得非常惨了啊！其实评审们都很惨，但是我的部分就是非常感谢大家，我呈现一种圣光照顶的状态，就是大家对我都好好，大家对我都好好，而且最感人的是不断的在就是要求制作单位给我好坐一点的椅子。我想说是什么？我怎么会注意到这件事？然后就一直在埋怨说为什么那些评审都坐很好的这个椅子，然后我们那个德哥都很可怜，就坐一个。可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当然我也觉得我自己比较专业，
当然、啊
okay,
当然、
我也觉得我自己比较客观，因为其实所谓客观评判辩论这件事情它是需要练习的，因为你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心证，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既定的立场，然后每个人也都会因为比如说辩论过程中那些用的语言而有情绪的反应，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正常的。可是在评审的过程当中要怎么样判断我有哪些感受是因为这个我原有的立场原有的价值观而出现，有哪些是他在场上就是的言论造成，就是要去切开这些客观跟主观之间的，然后把他客观的部分留下来评判，这个是需要很长时间练习的。其实
所以其实我有回答大家了，我说我每次在评分有争议的时候我一定会去询问德宰老师的意见，而且在每一次完了之后我还是会走进评审的休息室开始讨论，就是我们 不希望有误判，我们不希望伤了谁，就是他 很对，很在这条路上，结果我们以我们的不专业把他剔除了。其实我觉得你应该感受得到，这从来没有一次就是陶晶莹说了算，没有这种事情。
而且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你们觉得我就是讲评这么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但是那是因为这个制作单位 把我所有评析比赛内容的过程全部剪掉了，就是目前我有留下来的部分，大家看到的部分都是在做名词解释，就是解释专有名词，解释什么是辩论的专有名词，或是一些比较很策略性的介绍。那但是其实我们真的在讲评的时候，每个人都讲爆炸场，每个人都八分钟、十分钟这样讲，
我们都被剪光光。
对，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也有每一场我都有去评析这整场正方的论点有哪些，反方论点有哪些，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这些当然因为时长的关系没办法都被剪掉，甚至其他评审有的更可怜，我知道有很多人是整段都不见的。
对对。
那所以这也是不知道算不算帮其他评审说话，就是。一方面是我的部分其实不见得有你们看的那么好，如果我对比赛内容直接评析有被放出来，搞不好你们就觉得哎呦他讲的什么东西这样然后或者是现在的其他的评审，其实他们真的被播出来的也是他们讲评的其中十分之一，搞不好都没有。
对
对，
所以
当然我，
所以当没有前言后语，听起来就会非常恐怖。
虽然我不确定就是其他十分之九播出来之后
会不会
是不是就真的有道理，但是至少现在是
比较，
对对对，现在是其实是非常破碎的。那这个是因为节目时长的关系，他连正赛都剪了，
所以其实最后决定我们形象的剪接是一大工程啊。
对对，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应该要找有辩论专业的人跟剪，他才会知道哪些是重要的内容。
可能真的又更难，所以这真的是一个你给我的提纲里面有问到一题，说我很兴奋，觉得是重燃我对综艺节目的那个热情哦。其实就是因为它是新的，然后再来居然有人敢做这么麻烦的节目。even 连你的专业你都说还要再多一个人去盯剪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制作人就快疯掉，其实他们都黑眼圈，就是睡不好，然后。你也知道电视圈的人力不多，可是他处理这么多资讯的时候，有时候他可能有时候是能力上他也没有办法辨别这些资讯的重要性，所以当有人还愿意去伸手来，不要说搅这池浑水，而是说这么难这么复杂我们来做看看的时候，我就说哦好啊，那我们一起来做看看。既然我觉得刚刚德仔已经认证，就是说其实这些辩手都在进步，证明我们真的不是只是想哗众取宠，
最后两集会越来越好看，是真的是真的，他们后面真的是最后几集真的是很厉害，
感动到我们了，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所以也谢谢大家包容啦。
你们如果不包容也 I don't care 啦我个人是没有在鸟酸民的，对，现在我是声光照你，但其实大家来黑我我也 I don't care
好，他希望大家黑他，你们刚
来
先在我这边休息，你们先黑他，
来来感谢谢谢陶世杰，
好，谢谢大家，
拜
拜拜
拜。感谢收听贾文清无料案内所，欢迎到脸书粉丝专页贾文清德仔留下你对节目的感想哦，下次见。